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陈然。
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。那今天呢，依然有天津尹之乐耶哈雅卷第八章的诵读。
尹之乐耶哈雅卷第八章。尔撒往橄榄山去，黎明的时候他又到圣殿去，众人都来到他那里，他就坐下教导他们。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抓到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中间，就对尔撒说：先生，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。穆撒在戒律上嘱咐我们，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您说该怎么办呢？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尔撒，要找把柄来控告他。尔撒却弯下身，用指头在地上写字。他们不住地问尔撒，他就挺起身来说：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他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下身在地上写字。他们听了这话，就从年老的开始，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，留下的只有尔撒和那个还站在那里的妇人。尔撒挺起身来问他：妇人，他们在哪里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：主啊，没有。尔撒说：我也不定你的罪，走吧，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。尔撒又对众人说：我是顿亚的光，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，却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法利赛人对他说：你为自己作证，你的见证不是真实的。尔撒回答：即使我为自己作证，我的见证还是真实的，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，但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你们按着外貌判断人，我却不判断人。即使我判断人，我的判断也是正确的，因为我不是独自一人，而是派我来的父和我在一起。你们的戒律上也写着，两个人的见证才是真的。我为自己作证，派我来的父也为我作证。他们问：你的父在哪里？尔撒回答：你们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我的父。如果你们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了。这些话是尔撒在殿里教导人的时候，在银库的院中说的。当时没有人逮捕他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尔撒又对他们说：我要去了，你们要寻找我，并且要在自己的罪中死亡，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于是耶户德人说：他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，难道他要自杀吗？尔撒说：你们是从地上来的， 我是从天上来的，你们属于这顿亚，我却不属于这顿亚，所以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在自己的罪中死亡，你们若不信我就是那一位，就要在自己的罪中死亡。他们就问，您是谁？尔撒说，我不是从起初就告诉你们吗？关于你们，我有许多事要说，要判断，但那派我来的是真实的，我从他那里听见的就告诉人类。他们不明白尔撒是对他们讲论父的事，所以尔撒说，你们举起了人子以后，必定知道我就是那一位，并且知道我不凭着自己做什么事，我说的这些话是照着父所教导我的。那派我来的和我同在，他没有留下我独自一人，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。尔撒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就有许多人信了他。于是尔撒对信了他的耶户德人说，你们若谨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，你们必定认识真理，真理必定使你们自由。他们说，我们是易卜拉欣的后代，从来没有被谁奴役过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？尔撒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凡犯罪的都是罪的奴隶，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唯有儿子才可以永远住在家里。所以真主的儿子若使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的得自由了。我知道你们是易卜拉欣的后代，但你们想杀害我，因为你们心里不能容纳我的道。我所说的是我在父那里看见的，但你们所做的却是从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。他们说，我们的祖先是易卜拉欣。尔撒说，你们若是易卜拉欣的子孙，就必做易卜拉欣所做的。现在我把从真主那里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竟然想杀害我，这不是易卜拉欣所做的，你们要做的正是你们的父要做的。他们说，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真主。尔撒说，如果真主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必爱我，因为我是从真主那里来的，我已经来到这里，我不是凭着自己来的，而是真主派我来的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因为我的道你们听不进去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易卜列斯，喜欢按着你们的父的私欲行事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凶手，不守真理，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本性，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人的父。我讲真理，你们却因此不信我，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我既然讲真理，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？出于真主的就听真主的话，你们不听，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真主的。耶户德人对尔撒说，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，并且是恶魔附体的，不是很对吗？尔撒回答，我不是恶魔附体的，我尊敬我的父，你们却侮辱我。我不求自己的荣耀，但有一位是为我求荣耀，并且是审判人的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必定永远不见死亡。耶户德人对他说，现在我们知道你的确是恶魔附体的，易卜拉欣归真了，众先知也归真了，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必定永远不尝死味，难道 你比我们的祖先易卜拉欣还大吗？他归真了，众先知也归真了，你把自己当作什么人呢？尔撒回答，如果我荣耀自己，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。那使我得荣耀的是我的父，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真主的那一位。可是你们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。如果我说我不认识他，我就像你们一样是说谎的。然而我认识他，也遵守他的道。你们的祖先易卜拉欣因为可以看见我的日子就欢喜，既然看见了，他就很快乐。耶胡德人对他说，你还不到50岁，怎会见过易卜拉欣呢？尔撒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易卜拉欣出生以前我已经存在了。于是他们拿起石头要打他，尔撒却躲起来从殿里出去了。
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是遵行律法，但是缺少怜悯和慈爱。但是主耶稣既有公义的审判，也有上主而来的怜悯和慈爱。盼望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，我们明白主的真理，更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，得以自由。靠着主，我们也行出主的慈爱和怜悯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主讲的十个比喻。
耶稣的十个比喻。
各位 Dosti Assalamu Alaikum， 我是李子约老师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聊一聊饮之乐当中的一个故事，记录在路加卷第11章5-8节。尔撒给门徒们讲了一个关于半夜借饼的比喻。这个故事乍一听呢，好像是在讲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半夜去邻居家借几个馍馍。但尔撒讲的每一个故事呢，背后都有深刻的道理。今天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放到咱们回族的生活语境当中来理解，看看它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有什么样的启发。要读懂这个故事啊，我们先要了解这个文化的背景。在古代的中东，就像咱们以前西北农村的老规矩一样，待客之道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。谁家来了客人，不管多晚，主人都得端上吃的喝的。这不只是礼貌的问题，这也是做人的基本规矩，是关乎家族的体面的大事。故事里说呀，一个人半夜里大远的来找朋友，可家里没有什么给他摆上，于是他二话不说，披上衣服就去敲邻居的门了。我们试试再用咱们的话来重复一下这个故事，让你有更亲切感。尔撒是这么说的，假设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，半夜跑到他那里去说，
伙计，借我3个饼吧，我有个朋友赶远路来到我家，可我家里啥吃的都没了，拿什么招待人家呢？
结果里面有人隔着门喊说，
哎呀，别折腾了，门都上了栓，娃娃们都跟我睡在一个炕上了，我实在起不来给你拿。
但我告诉你们，就算他不看在朋友的情面上起来给饼，就冲着这人厚着脸皮死乞白咧的一直敲门，他也一定会起来把对方需要的东西都给他。故事就这么简单，但里面藏着大学问呐。我们先来想一想，那个午夜敲门的朋友，他为什么去敲门呢？为什么这样死里白咧的来敲门呢？想象一下， 你呢正睡得香，突然门外传来萨利梦，原来是远方的亲戚或者朋友连夜赶来，你赶紧迎进门，倒上干碗茶，可是去灶房一看呢，坏了，家里连个馍馍油箱都没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让客人饿着肚子睡觉吗？绝对不行。于是你一咬牙，披上衣服就往邻居家去敲门。你到了邻居家门口，
兄弟啊，醒醒，借我几个馍馍，家里来客了，实在没吃的了。
里面的人很不情愿，
大半夜的，门都插上了，王宝门都睡熟了，别吵吵了，明天再说吧。
这个时候啊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你会转身回家吗？肯定不会啊。你为了来招待好这个客人，你豁出去了，你不在乎邻居怎么埋怨你，你就是在门口一直喊一直敲，直到他把馍馍递出来为止。经文里用了一个关键的词，中文翻译是情辞迫切，直译过来就是厚颜无耻、死气白咧的意思。这不是骂人呐，而是在讲述一个毫不退缩、不顾面子、坚持到底的执着。这个执着的底气从哪里来呢？我觉得这个朋友厚颜无耻，不是无理取闹，而是建立在三件事上。第一件事，他知道邻居有他需要的东西，他不是去一个空房子前敲门，他知道邻居家里有饼，我们祈求主，也是因为我们知道主一定满足我们所有需要的。第二，他的需要是真实的、迫切的，他不是半夜嘴馋想吃东西，他是为了尽到主人的责任，为了照顾远道而来的朋友，这个需要是真实的，是有分量的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他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别人。他半夜里去借饼，不是为了自己而吃饱，是为了招待客人。这种为了他人的需要而发出的恳求是一种特别的力量。这三件事放在我们信仰当中同样适用，我们向主来祈求，是因为我们知道主有一切丰富的恩典，我们的需要是真实的。而最有力量的祷告往往是那些为了别人而发出的祈祷。现在呢，我们换个角度，从讲故事的尔撒的视觉来看，在这段的经文当中，门徒刚刚来求尔撒教他们怎么祷告，尔撒先教了他们主导文，然后紧接着就讲了这个半夜借饼的比喻。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不是偶然的，尔撒是用这个故事来解释祷告应该是什么样的。尔撒用一个很常见的方式，叫做由小到大或者何况的逻辑，意思是说，如果连一个小事都是如此，何况更大的事呢？他的意思是这样的，你看，在你们中间，就算一个半夜里被吵醒的，心里老大不乐意的邻居，只要你厚着脸皮一直敲门，他最后都会因为受不了你的执着而起来给你拿饼。那么何况是我们在天上的主呢？我们的上主可不是那个睡眼惺忪满腹牢骚的邻居，他不睡觉，他的门永远敞开，他拥有宇宙间所有的丰盛，而且他极乐意地赐给跟随他的人。我们试试比较一下故事里的邻居跟我们的主，这样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尔撒的何况的逻辑。首先，故事里的邻居他睡着了，需要被吵醒，然后他心里不情愿又嫌麻烦，他是由于被烦了才起来给饼，而且他的资源有限，他就只提供三个饼， 那我们的主呢？他从来不打盹，永远守望着，而且满心慈爱，乐意赐恩，因为爱我们，他应允我们的祷告，并且他拥有无限的丰盛。这个对比是尔撒比喻当中最精彩的地方。这个邻居是一个反面的衬托，不是说主像那个邻居，恰恰相反，主比那个邻居好出无数倍的。如果连一个勉强的邻居都被死乞白赖的敲门声打动，那么一个充满慈爱、时刻预备好赐福的主，怎么可能对我们恒切的祷告无动于衷呢？尔撒借着这个比喻传递几个重要的信息。第一个，祷告需要持续和执着。在原文当中，祈求、寻找、叩门这三个动词都是现在进行式的，意思就是不断的祈求、不断的寻找、不断的叩门，不是求一次就算了，而是要持续的来到他的面前祈求。第二，主不是那个嫌烦的邻居，我们不需要担心打扰主，不需要觉得自己的祷告太繁琐或者太微不足道，主不会嫌弃我们烦。第三，带着信心和大胆来到主的面前，在祷告的事上要有这种大胆，这不是失礼，这是基于对主的信心，对他慷慨的信任而发出的大胆的祈求。那么这个2000多年前的故事对咱们今天的回族有什么样的启发呢？第一，我们的祷告够执着吗？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祷告需要那种死乞白赖的执着。这个半夜敲门的人，因为没有邻居的第一句话拒绝就走开，就继续敲门，继续喊。我们向主祈求的时候，也应该有这种坚定不放弃的心。主有的时候没有立刻的应允我们，不是因为他像那个邻居一样的嫌烦，而是他有更好的时间表，或者正在用等待来锻炼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更加的信靠他。只要我们求的是正当的，就应该勇敢的、持续的来到他的面前，不要轻易放弃。第二，我们有没有为别人去敲门呢？请注意，故事里那个半夜敲门去借饼，不是为了自己来吃，而是为了招待远方而来的朋友。这在神学上叫做代祷，替别人向主来祈求。在信仰里面，我们有没有像那个借饼的人一样，为了别人的需要迫切地去向主来祈求呢？当我们看到邻居陷入困境，看到亲朋好友生病，或者看到朋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迷茫的时候，我们不仅要给予物质上的帮助，更是要像那个半夜敲门人一样，替他们走到主的面前，迫切地为他们祈求。主非常看重这种为了他人而发出的充满爱心和执着的祷告。代祷是把这种互助延伸到了灵性的层面。第三，我们对主的认识够全面吗？在咱们的文化当中，有时候会对造物主有一种深深的敬畏，以至于觉得他高高在上，不敢轻易的去打扰他，或者觉得我大事才去求他，小事我自己解决就可以了。但是尔撒通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主不仅是有威严的，他同时具有极慷慨的，他不嫌我们烦。那个邻居是被烦的受不了了才起床的，但是主是出于纯粹的爱来回应我们。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把生活当中大大小小、里里外外的事都可以带到他的面前。第四个，我们有没有为了客人而去求主呢？ 这一点值得单独拿出来说一说。故事里那个去借饼是因为他有一个客人，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人，他的祈求是由他对别人的责任感驱动的。在咱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身边有没有这种客人，就是那些需要被关怀、被帮助、被引导的人呢？可能是一个正在经历人生低谷的朋友，可能是一个家庭破碎的邻居，可能是一个信仰上迷惘的年轻人。当我们看到这些人的需要，我们有没有像那个主人一样感到一种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的无力感，然后转去向主来祈求他的帮助呢？这种为了他人的需要而发出的祈求是最有力量的祷告之一。亲爱的 Dosti， 半夜的敲门声在人间可能是一种打扰，但在主的耳中却是信心最美妙的音乐。这个午夜敲门的朋友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，他告诉我们，当你知道门那边有你所需要的，当你的需要是真实的，当你为了别人的缘故去求，你就有理由厚着脸皮坚持不懈地敲下去。当我们自己或者身边的人遇到急难，不要绝望，也不要独自发愁，让我们学学那个午夜敲门的朋友，带着对主的信心，带着那种死乞白赖的执着去敲门，去敲响天国的大门。因为尔撒亲自应允过，他在路加卷11:9-11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主的门永远不会对一颗真诚执着充满信心的心关门。
透过主的比喻认识主的真理，
谦卑像小孩子领受主的恩典。
耶稣的十个比喻，
天经路加卷10:21-22说，
那时尔撒因圣灵而欢乐，说，父亲啊，天地的主，我赞美您，因为您把这些事向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起来，却向婴孩显明。父亲啊，是的，这就是您的美意。怜悯和赦免都是出于主的生命，出于主的恩典，我们应该效法，更是能够行出来。这是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恩典，给我们的祝福。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，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
13229966122，13229966122，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对，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，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，都可以告诉给我们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陈然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osti， 我们下回再
见。